一段毛骨悚然的录音，据说是于朦胧在遭受刑具时的惨叫。另外，还有疑似是于朦胧在医院昏迷状态下的照片。另外，还有人披露了尸检的细节，都令人触目惊心。而家属的说法跟于朦胧工作室的声明又是矛盾的。房间更是爆出中共高层对于朦胧的案件有12字方针，一系列的线索，包括 于朦胧之前的乔任梁惨死的经过，都在揭示着娱乐圈里边那个肮脏恐怖的一面。今天的内容太惊悚，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连续多天，我都在追踪于朦胧案件的真相。如果您也关注这些内容的话，请您订阅一下我这个频道。我每周六天都在关注中国的时政和民生，经常会追踪深挖一些重大事件。 这些都跟大家是息息相关，所以呢，大家订阅我这个频道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资讯。我还有副频道牧羊看点，每天要更新2-3档节目，速度更快也更及时，大家呢也请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马上就到了，我呢是想发起一个全球华人朋友啊都可以参与的庆祝活动，大家呢可以拍上一段 1分钟以内的视频，或者是您录一段1分钟以内的声音，或者呢写一段150字以内的祝福的话，或者您也可以创作画画或者是写书法等等，方式不拘一格，就是想表达一下对中华民族的祝福。我呢会在双十国庆期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把您的作品， 把您的祝福发到我的爆料邮箱xwkd2017@gmail.com。 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20号，星期六；亚太时间是9月21号，星期天。一位网友发给我一段录音， 听得我是浑身起鸡皮疙瘩，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听起来像是有人在遭受酷刑折磨、毒打，里面有一个人还在说威胁的话，另外一个男人是在大声的狂哭。
没鸡巴打，鸡巴什么呀？
武力来救我了。
没鸡巴打死你就不错了，他妈忍着点吧，没鸡巴事。
据网友表示，这是于朦胧被拔指甲时的惨叫。那个福利是于朦胧养的狗，但后来也被打死了。我不熟悉于朦胧啊，所以呢，我是想请熟悉于朦胧的朋友能够帮忙辨认一下，看看说福利来救我了那个人是不是于朦胧。 还有呢，如果可能的话，也请大家帮忙辨认一下那个说威胁脏话的人是谁。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网友关于于朦胧的爆料，请大家来看这样的一张截图照片，有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人，看照片当中已经是深度昏迷的状态，这个人的头上缠着绷带，已经上了呼吸机了。 发帖人说是医院护士偷拍的于朦胧。前天节目中，我曾经分享了一份爆料， 看过那期节目的朋友应该还有一点印象。爆料中表示，于朦胧曾经有两次坠楼，第一次是施暴者手滑坠楼，当时人还没死，施暴者把于朦胧送往了私人医院，后来传出了身上插管带着呼吸机的照片，现在这个照片跟这个说法应该算是能对得上了。一位大陆网友在邮件中对我表示，于朦胧一出道，特别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播出就大火，但当时火的是杨幂，于朦胧的热度被控制了。辛奇找了一堆人假扮粉丝团，就想控制玩弄他，他不接受，就不让他大火，冷藏起来逼他就范。于朦胧一心想摆脱背后娱乐圈男同变态大佬的控制，于是在七月有人注销于朦胧工作室，八月有不知名人士在网上放消息说，八月一位微博2000万粉丝明星要出大事儿。当时还觉得是有人无聊，现在应验了。这就是一个提前半年多布的局，这个局就是为了杀于一个人。这位朋友表示啊，因为第二天晚上于朦胧扮演的刘勇要在央视十套播出，辛奇担心于朦胧大火成为一线明星不好控制，等那时再做掉他影响会更大。爆料中还说，这不是他们男同圈第一次这么做，可说是轻车熟路。但这次17人的局有点大，出了比较大的纰漏，辛奇后面大佬在勉力强压。爆料中还指出，宋伊人、苑子文等等娱乐圈的小女星就是辛奇控制的工具人，用这些人拉拢漂亮的男明星，让他们放下戒心，安心入他们男同圈子。辛奇进娱乐圈不是爱好，纯粹是这行洗钱方便快捷，很多钱通过辛奇洗出了海外，这才是他最大的生意。今天有一位海外的华人在 IG 披露了于朦胧的尸检报告部分内容，这位博主表示，事发时正在北京与亲戚见面。于朦胧的母亲因为痛失爱子多次昏迷，但于妈妈也担心其他家人的安全。这位博主表示，尸体解剖是他父亲的两个弟弟和一位长辈进行的，他们医生当初要求对公众坦诚相告，但死者家属和相关人士要求保密。事实上，我的两个叔叔认为这非常不人道。这里呢，我说明一下，这位博主说的死者家属和相关人士要求保密，死者家属就不用再解释了。这个相关人士是谁呢？于妈妈和于朦胧的亲属到北京之后都遭到了当局的控制，这是早前就爆出来的消息，所以这里的相关人士应该就是指的中共官方。据这位博主透露，于朦胧身上有很多伤口，肋骨断了几根，不是摔倒造成的，而是被打的。博主追问阿秋，于朦胧怎么了？阿秋说，我看到的时候哭了，他全身都碎了，耳朵和鼻子都在流血，最可悲的是他身上还有钝器伤。说实话，我当时很震惊，这意味着受害者……阿秋是印尼语，就是叔叔各位的意思。他的叔叔没有说下去，所以博主做了说明，就是受害者被谋杀了。然后博主继续追问他的叔叔，阿秋，这是真的吗？他的叔叔简单的回答，是的，而且是其他方式，可怜的儿子死了。对这些爆料的内容，我没有办法去证实真伪。我注意到了网络上有人在泼冷水，说啊，没用，让大家散了吧，等等这种话。我不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样的身份，但我认为这更像是在瓦解人们意志的一种说法。正因为没有真相，我们才需要不断的深挖寻找。如果有人不信的话，现在大家可以到大陆的社交平台上去搜索于朦胧，看看还有多少自媒体的声音，有多少大陆网民的账号已经因为于朦胧的事儿被封了。现在绝大多数都是看到的媒体消息。 中共就是在控制人们的信息传播，让人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边，方便他们做事儿。后面的内容真的不容错过，大家别走开，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扁康王的客服告诉我，在中秋节来临之际，也就是持续到10月6号，每购买一瓶恢复肺部健康的扁康丸，他们会赠送一根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原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扁康丸的客服还告诉我，我呢有两位观众用了扁康丸之后都出现了奇迹，一位是秘鲁的张女士，一位是香港的唐女士，他们在疫情之后都被查出了肺结节。听了我在节目中介绍扁康丸之后呢，他们就都开始服用这个扁康丸，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两个人去医院检查都发现肺结节全都消失了。特别是59岁的唐女士，她还说肺纤维化和肺气肿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这神奇的变化让医生都感到惊讶，怎么可能呢？就这样发生了。学医的人呢都知道，人体有很多的病症根源其实是在肺部，只要人的肺部健康，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就会强大，身体就会健康。就根据这个传统的医学理论，韩医权威徐孝熙院长呢就研制了扁康丸，它可以有效地清除肺部积热，使肺部健康，这就是扁康丸的神奇所在。大家身边如果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希望您呢把这个消息啊告诉给他们，仅此而已。视频下面呢有扁康丸的官网链接，大家可以通过在线对话或者呢拨打热线电话，与扁康丸的专家能够直接联系，他们会给您更多更专业的资讯。昨天于朦胧的表哥啊再一次出面发声了，他通过账号嘟嘟的小胖肉回复网友的询问，澄清了一些事实，几乎推翻了于朦胧工作室前面发的那两则声明。一位网民留言中询问龙龙的表哥，工作室的发文龙龙家人都清楚吗？是否默认了发布内容？是在收集证据声讨还是默认？如果想继续声讨，我们都会死磕到底，如果默认了，我们的努力又算什么呢？请你表态一下。嘟嘟的小泡肉马上回复说，工作室在发文前和发文后与我们龙龙爸爸这边家属没有任何沟通，龙龙妈妈在之前之后也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这篇公告的消息。下面他还补充了一句，这是龙龙妈妈的意思，我们尊重他。有一位朋友给我发了3份声明截图，大家看过就会一目了然。于朦胧工作室9月11号发公告，于朦胧坠楼身故，警方已排除刑事嫌疑。9月16号又以于朦胧母亲的名义感谢关心帮助的人们，呼吁人们理性看待意外，不再进行猜测。事实上，于朦胧2018年在拍电视剧《两世欢》的期间，曾经意外受伤，然后到医院去就诊。当时于朦胧工作室也发过一份声明，大家注意，这份声明落款处是加盖了东洋仙盟影视文化工作室的红章，这是比较正规的声明。那这就非常说明问题了，所以没有加盖红章的那2份声明很可能不是于朦胧工作室发出的，因为于朦胧工作室早前就已经注销了。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于朦胧工作室是有2家都已经解散了，最后解散的那一家于朦胧出事2个月之前注销的，所以现在用于朦胧工作室的这个名义来发声明，就是在欲盖弥彰，皮下有鬼。另一位网民询问是不是立案了，嘟嘟的小胖肉回复，是否立案只会通知直系亲属，直系亲属没有回复我们，龙龙爸爸家亲属没有任何消息，这样说是否明白？于朦胧的表哥说的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于朦胧的父亲早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于妈妈是他唯一在世的直系亲属，也就是说警方是不是立案，他们只会通知于妈妈。 但是目前看来，于妈妈没有任何回应，说明什么？一位朋友呢转给我一份截图，看这个截图当中啊，有人呢先发了一段5分08秒的视频，这段视频我们是没有办法读取的，只能看到它的镜像图片，上面显示是探访于朦胧坠楼现场，并且用黄色的字写着于朦胧的名字，下面有一段话：不要相信任何警察，朝阳区警察厅里有一把天堂伞。知情人各种被威胁，微博很多正主被威胁过的。另一位朋友在邮件中告诉我，红色背景微博大 V 林北川替于朦胧张目，漏泄高层对于朦胧案件的12字方针，不予理会，不予关注，快速解决，遭遇高层警告，被传唤至北京失联17小时。于母警局跪地哭泣，影片传出，警方无动于衷。朝阳区据传有巨大的保护伞。林北川呢，这是一位退役军人。我查看他的微博 IP 显示，他目前是在北京。18号的时候，他也曾经发帖表示是被叫回来的，不能不回来。他还配发了当时的所在地的地图，显示当时是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我在他的微博账号中没有看到关于12字方针的这个帖子，也没有看到他之前发的一些帖子，但是之前的一些帖子被人截图了下来。根据他9月12号的说法，他本人是不可能删帖的，也不会道歉的。那么他那些帖子不见了，是谁做的手脚呢？有一位博主表示，林北川被召回北京后，微博账号被没收了，转发和评论全部隐藏了，他朋友也联系不上他。我希望呢，这位能够仗义直言的林北川啊，不会有什么事儿。但是其实也会让人为他担心。虽然林北川是红后代，但是他面对的毕竟不是普通人呐，而是背景更硬的辛奇等人。有网民表示，保安音频流出来了，表示物业都是辛奇家的，整个开发商都是辛奇家的，怪不得没有监控，整个物业都是。还有人用电磁干扰小区信号，小区业主反映发不出去消息。又有人说了一下辛奇的身份，文字用的是谐音，所以呢，我直接就把这个正确的读法读给大家。海蓉和海燕是姐妹，辛奇是私生子，海蓉和电王才是一对儿，海燕和辛奇是一对儿。辛奇是海燕和蔡奇的私生子，寄养在姐夫家。海蓉会说妹妹的孩子叫自己妈，辛奇跟着干爸姓，然后亲爸的名，所以才会有合照。电王已下架，拿来挡。什么意思？我想大家应该会明白，我不再解释了。其实前几期节目当中，我已经扒了辛奇的身份，已经知道了他的背后有中共高层势力。但如果惧怕背后的中共势力的话，那么后面还会有多少个于朦胧呢？于朦胧坠楼事件，应该说已经揭开了娱乐圈的另外一面。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33岁的台湾男星黄新浩曾经因为在台湾事业不顺，前往中国大陆进修6年，并且拍了一些古装剧。黄新浩本人自曝，曾经有一名影视圈男性高层用试镜为名，命令工作人员约他去饭局。当黄新浩一进餐厅，就听到有人调侃：“你的宝贝来了。”随后他被安排到了那名高层的身边，不停地被灌酒，在最后被高层带回了宾馆房间，是他拼死反抗，最终才得以逃脱。应该说黄新浩是幸运的，可是又有几个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能够像黄新浩一样拼死反抗并且幸运地逃脱呢？如果反抗的话，会不会像于朦胧一样的下场呢？有一位网民指出，乔任梁和于朦胧是同一个经纪公司。 当年用忧郁症结案，如今又用坠楼草草带过。这位网民气愤地表示，昨天是乔任梁，今天是于朦胧，下一个是谁呢？乔任梁是2016年9月15号突然离世的。所属公司华纳音乐表示，乔任梁患有长期严重的抑郁症，最终导致自杀。上海警方通报说，法医鉴定后排除他杀。但是在于朦胧出事之后，有知情人再次踢爆了乔任梁离世的真实情况。爆料人表示，兔子进入演艺圈后，希望自己的努力被看到，有一天被某老虎盯上了，对方想强收了他，但他拒绝了老虎。这里说的兔子就是代指乔任梁，老虎指的就是那个公司的高层。下面我们就直接说乔任梁的名字。被拒绝的老虎找人把乔任梁抓到了 KTV， 两个身强力壮的壮汉把他给打趴下，对他进行各种虐待，最后强行侮辱了他，还找了一群人围观。此后老虎让公司旗下的女网红跟他交往，就是为了在他身边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那时乔任梁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完全成了他们的玩物。爆料人还表示，那个时候的乔任梁都是穿长袖出现在公共场合，但仍然难以掩饰伤口，他一边默默忍受，一边计划如何全身而退。在跟他们的来往中，默默收集了他们做过的脏事，发给了自己的朋友农子。农子是人人字幕的翻译，英语非常好的女生，得知乔任梁的遭遇之后，决定帮他在海外曝光，让坏蛋得到讨伐。但他们的计划被那群人发现了，被安排在乔任梁身边跟他交往，实际对他实施监视的那个女网红发现了，然后将他们的一举一动告诉了老虎。那些人先抓了农子，然后跟乔任梁说农子在他们的手上，不来就弄死他，还把现场残忍的画面发给了乔任梁。乔任梁明知道过去就是死路一条，但他不忍心丢下自己的朋友不管，他提出用自己交换农子，但是那帮丧心病狂的家伙当着乔任梁的面残忍杀害了农子。接着他们又开始虐杀乔任梁，当时有20多人在现场观看，包括二代和一线明星。有人怕事情闹得太大，就试图劝阻，却遭到威胁，如果阻拦，下场就和他们一样。他们在乔任梁还清醒的情况下砍了他的手脚，挖了他的眼球，后来还用铁钩勾住肛门倒吊起来，连肠子都被扯出来了。被折磨了3个多小时，乔任梁最终被他们活活的折磨死了。事后那帮家伙打电话给他们的父辈来处理后事，这些人则是连夜坐飞机离开了上海，为的就是搞不在场的证明。乔任梁的父母也知道这些事情真相，每天就承受着身心双重折磨，他们想帮儿子复仇，但是老虎后面还有更大的老虎，他们动一动手指，老两口就会消失。听了这些令人恐怖的娱乐圈肮脏恐怖的一面，大家觉得中共这个魔幻的鬼域还能待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另外呢，明天啊我还有节目，大家不要忘记收看。好了，观众朋友，咱们明天再会。